上次大概是讲到14页嘛，什么叫正问，什么叫邪问啊？那在这一本经，我们全体都讲了，这一本经本来就是菩萨道嘛，哈。所以呢，正问、邪问这个部分，你可能要扣住，不只是佛法上的正问跟邪问，而且呢，还要扣住跟大圣相应，哈。如果以大圣的立场来讲的话，菩萨道嘛，哈。如果以大圣的来讲的话，就是大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然后他包括连声闻圣，他都认为不够究竟，所以呢，如果是他的关怀是声闻圣的部分的话，他就会讲这个不是正的。好，那在佛法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众生的根性，你人天圣，就是希望下一辈子比这一辈子好，或是呢，依照众生的根性嘛，有的学佛的那个动机就是人天圣，希望下一辈子福报比这一辈子好。那有的呢是讲是说，哦，这个世间再怎么好，福报再怎么好，还是生死轮回，还是不可爱，最究竟还是要赶快进入涅槃，哈、哦，就是不要再来轮回。那这个呢就是走二圣道，哈、哦。那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哎，我自己解脱，我自己只惜生死轮回，但是呢，我还有我的亲朋好友，还有呢，我看到众生六道的众生都很可怜嘛，所以呢，就想说，那我不止我自己要解脱，我也还要度其他的众生解脱。所以呢，每个人的人关怀就不太一样，可能你们当妈妈的人关怀会想到说，啊，我的孩子在哪里？好、哦，我的孩子在国外，我的孩子在外地求学，然后他不晓得够不够暖和，赶快把棉被寄过去。然后有的人可能想说，啊，那赶快去看一下有没有隔壁有没有开暖炉，啊、哦，就说孩子的房间有没有开暖炉，自己冻死都无所谓嘛，孩子要弄得好一点，啊、哦，所以每个人的关怀很不一样嘛，对不对？你要说我宁可牺牲我自己，然后把孩子照顾好，这是什么心？是菩萨吗？我想这是父母心嘛，父母本来就是菩萨啊，好、哦。他就不会想到他自己怎么样，然后呢，只要有一个好东西，他绝对不会自己独吞，一定会想到说啊，我要给孩子。他以前我妈妈都这样子嘛，他的孩子都已经四五十岁，他还是想着说啊，你哥哥要回来了，然后那个好、哦、什么东西留给他吃。我说四五十岁，你还在把他当孩子？他说他很难得回来啊，以前自己家里种菜嘛。好的，新的菜，现在差不多有新的菜出来，新的菜要留给孩子，第一个要留给孩子吃，然后自己是什么时候吃呢？就是那个人家孩子捡不要的老的，就自己吃。然后现在呢，我哥哥他们都回去乡下采菜，他就说大姐种的菜哈，他们那个大姐夫都讲，他说我们不要的那个大哥特别喜欢，因为为什么？他们就想到那个高丽菜采收的时候，那个第一个采收的高丽菜是最好的，他送给我大哥，我大哥说不要，他不要吃那个。然后呢，他就想说啊，不要我就晒干嘛，然后就砍掉，就把高丽菜都砍掉了，然后就晒干。那他砍掉不是会长出那个笋吗？结果哥哥跟我嫂嫂去，他说这个最好，他说要好的给你，你不要，人家那个不要的，我不要的你都要。所以很不一样嘛，你们要吃人家好的，还是你要吃人家不要的？我就是跟我嫂嫂讲说，那我也要吃人家不要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说那个就是剩下的，就是不要的嘛，采收完不要的要给鸡鸭而吃的。结果偏偏我们都是台北人跟那个城市人，都是要吃那个东西、哦、那一样你就想到说，哎，我们的学菩萨道的关怀就是想到的是不是绝对不是自己嘛。所以呢，他这边讲问正问跟邪问的部分的话，你就要把它考虑到这一个部分，就是说他如果关怀，你说下一辈子比这一辈子福报好，有什么不对？他们来讲没什么不对，在学佛路上来讲这是对的、哦、那如果说你要想到是说及时行乐，这就错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一辈子的果报还是有限嘛，然后这一辈子果报的话是已经是成定型了，然后你不利用这个果报再累积下一辈子的果报，下一辈子你这一辈子果报用完了，下一辈子就只好 只好承受的是那个你还没有成型的那个罪恶的业报嘛，所以很恐怖啊。所以呢，应该是要利用这辈子好的果报，然后呢再继续累积下辈子。所以呢，要求是要下辈子比这一辈子好。所以你现在有什么的话，你不要马上就把它享受完，有一杯咖啡你赶快留半杯，当然留下还是会坏掉嘛。你要看情形，我说的果报福报不是这样子嘛，福报就是说这个是要享受没错，但是呢你享受这个以后呢，用来更做更好的事情。比方说你喝的咖啡要做什么啊？很好喝而已，不是。你要说我现在没有精神，喝了咖啡我有精神，我要拜佛，我要诵经，我要做利益人的事情。那如果纯粹享受的话，那个就是只有销售福报而已哈。那这个部分的话，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第一个关怀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关怀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这一部经里面他问到的时候，体悟到人我空的部分哈，我空的部分，那我空以后呢就证入涅槃，在佛法上来讲是没错，这个是好的。但是呢在这一部经来讲，因为他关怀的是菩萨道，他可能认为这样还不够究竟，所以他认为这个不是正问，好，然后要什么才正问呢？人空法空，好，所以呢，我上礼拜呢就稍微把这个前面的讲了一下的时候，我发现一定会有人有问题嘛，好，所以呢，我回去就稍微翻了一下那个他的那个论的注解，所以才提到这边，他说里面所讲的问的话就是。关怀的是菩萨道的部分，所以呢在那个第四行十四页的第四行，他就说汝于一切问当中呢，诸菩萨最为第一嘛，就是菩萨里面最会问，最会跟佛陀这样子问答，然后呢问到核心的问题，是你是第一的，你是最好的。然后呢他说什么样叫做正问，什么叫做邪问嘛。那后来呢那个在第七行第八行，他这边呢就开始分析了，他说菩萨无我见问，你看是不是谈到无我的部分了、哦、以无我的部分来问的话，或是呢无他，因为你没有我执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有人我的对立嘛、哦、所以呢不执着我，也不执着 对象的时候呢，或是呢无法，就是不执着这个空的这个法、哦，这样子的话就称为正问，不是非不是邪问嘛、哦、所以呢你看到这边的话，他就讲到说这个第一个是关怀到我执的部分。那我执凡夫的话大部分都是有我执嘛、哦、我们还没有体悟空性之前，你说要没有我执，是我不能讲，我不敢讲说不可能啊，因为在座可能有菩萨应化身在这边嘛、哦，但是呢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凡夫出发心行菩萨道，刚开始都会有一点我执，可能很大的我执，慢慢的就越来越薄弱嘛、哦、你也想看看你为什么学佛，第一个很可能是哎呀我就家里什么事情，然后呢人家就劝我说去接触佛教，结果呢佛教就叫我说要皈依三宝，然后呢慢慢的他就说皈依三宝以后就有八个重大的利益嘛，然后呢整个就好像是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家里要平安，所以呢我就初一十五就吃素，甚至呢初一十五都去参加法会嘛，因为求家里平安，所以这是不是我执，可能嘛，对不对？我记得我刚开始的动机很可能是这样子，你要想说我出家嘛，但是呢我刚开始的动机我就想说啊，我一个人到台中读书，然后呢因为大学生以前都讲说任你玩四年嘛，那我就想说我的假日我不要每次都回去乡下嘛，我就是偶尔有一天我就说逛逛逛，就逛到那个寺庙，我就想说这是什么地方嘛，怎么跟旁边都是店，然后他怎么这样怪怪的嘛，然后每一个人都这样再进去走走，走进去走出来，走进去走出来嘛。然后有一次呢就那个阿伯啊就叫我说你进来吃饭呢、啊、我说奇怪，怎么还有人叫人家进去吃饭、哦、然后呢他就说那个饭很好吃啊，吃了又开智慧又怎么样，我想说还有饭吃了会开智慧嘛。啊，我那时候读书真的是读得有点很累嘛，就想说怎么会读不通，怎么会背不起来啊，我一定是智慧不够， 去吃那个饭看看会不会比较好，我知，对不对？好，所以慢慢的，诶，我去的时候，因为真的是年轻人，到处人家都要嘛，吼，就很多人都会来招呼，然后就觉得说，那里都很好。慢慢的，诶，你就会很喜欢去那里，然后呢，他们也会很喜欢你去，结果什么都发现，他就会从中间发现说，诶，你有什么专长，我这边可不可以帮忙，那边可不可以帮忙，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被受用了嘛，被重用，好像，然后你这个是好像来的正是时候嘛，所以每次呢他们都会问你，问你就说，诶，准备什么点心，你就说，哇，这边的东西好好吃哦，然后久了以后呢就会觉得很正常，去那边就是会要工作，然后呢他们如果说请你做什么的话你都不会怀不会推迟嘛，然后慢慢的，诶，他就说你可以什么时候来这边帮忙吗，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法会，就是第一次拜梁皇，然后我就说什么梁皇，他就说一拜要一个礼拜哦，然后呢怎么样，我就说哦那么殊胜，好，结果呢下来他就跟我讲，他说有很多大法师要来哦，你就找哪找一个跟你有缘的，然后呢你就可以跟他皈依，然后我说皈依是什么，拜师父啊，你得有师父啊，好，然后有师父要做什么，因为我在外面嘛，然后他们就说有师父就师父会度你啊，我想说度我怎么度啊，然后我就想心里就想说怎么度嘛，就是说是不是我想家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但是呢后来我想说我就不知道嘛，我不敢问，因为大学生什么叫度都不知道，所以也不敢问，我想你们刚开始你知道什么叫做度吗，可能都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呢我那时候又觉得很爱面子，我想说大学生什么都懂度不懂，所以我也不问，结果呢就到那个法会都要结束了，他就问我说啊你皈依没有，我说什么叫皈依，啊就跟你说拜师啊你怎么不会拜啦，我说哦我不知道，那些法师我又不认识，那些法师一个一个都穿红色的，然后都长得很庄严啊，但是我看他们都好忙，我不知道，我也没时间跟他们讲话，他说你就随便你就找一个就好了啊，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找我们住持师父好了，他说不要啦，你大学生拜那个不读册，我说不读册啊，不读册他怎么感觉我就是很喜欢他啊，他说为什么人跟人的缘，所以呢在这边你要想到说第一个你要想到说他说可以度你嘛，当然我知道那个是很正面的度你，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对我有利的，是不是我值，然后慢慢的我就有一些事情我就跟师父聊，那师父就会常常就说哦，那你喜欢吃番茄还不简单，每次就带一粒番茄，我说我喜欢吃芭乐，然后好每次又带一粒芭乐，就一粒番茄一粒芭乐，然后我就想说我从那时候开始吃番茄，可是芭乐吃到怕，我说你不要再带了，我要吃香蕉，哦，又带香蕉哦，然后呢我就想说奇怪这师父怎么都是这样子啊，原来度是这样子 哦那个度跟肚子的度有一点关系，哦，大概是满足，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家有一些事情嘛，然后就觉得说哦，啊，什么事情好像可以跟师父聊了，然后就觉得说师父会帮我，所以呢我就很喜欢去那里，然后慢慢的就想说那我要怎么学佛，他就说你看什么书看什么书，然后后来才想到说啊，原来度不是那个度嘛，度是那个六度的度，我把它想成那个多嘛，他说哦，原来度不是那个度，然后后来呢就反正就是有事情我就去帮嘛，然后帮到最后的时候反正就是比较不敢问嘛，然后有一次师父就说啊，我很忙你去法会嘛，你去帮我买面，我说买面你都有饭，他说来不及煮了，炒面比较快，你去市场买那个生面回来，那个炒面两分钟很快，那人都已经在吃来不及了，吃不够，所以呢炒面比较快啊，去市场很近嘛，然后我就去市场也没有问清楚要买什么面嘛，我只知道生的面，结果呢我就看看他说你要哪一种，我说啊通通给我称一斤，每一样称一斤嘛啊，如果师父要什么我都有啊，我想得很周到嘛，对不对，结果你想这样对不对， 为什么不对？哎呦，不一样，我就不会想到这样。你看，你们都比我聪明，所以你们学佛一定很快就进入轨道。我都很笨，我就想说师父要什么我都有，然后每一个都一斤，结果师父拿去，他说我被你打倒啊，但是这是不要那差。我说啊，你没有跟我讲要买什么的啊？他说你就一个买五斤啊。我说我就买每一样都买一斤，然后你要什么都有啊。所以呢，他们永远记住到我现在出家二三十年，他们还记住我那一件糗事嘛。所以你想，学佛每个人的动机都很不一样嘛。然后每个人进来的那个路可能就是很特殊。你看，你们一听就知道错，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说我很聪明，所以可见你们比我还聪明嘛，哈。那你就想他说啊、哦，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分别法问嘛，在法上面你就开始去分别，在这一个部分我就不如你们嘛，哈、哦。然后呢，你看他后面呢第十行他就讲，他说如果是以生故问，这也是学问，因为生是什么？如果在菩萨道来讲是因缘所生嘛，因缘所生就没有一个自性实有的生，所以呢，如果说你说这是怎么出现的？那是学问，因为你不需要去追究第一因，然后没有生当然没有灭嘛，哈，所以呢以灭故问也是学问，然后以是处非处问这也是学问，就是说什么是该你该行活动的地方，就是你什么适合你活动的地方。当然如果说我们说这本来就应该要问嘛，没错，这是关怀的话，我们现在初学的人一定要问嘛，就是说哪一个地方适合我去，哪一个地方不适合我去嘛，好，这个是我们初学一定要问的。但是呢站在一个菩萨道来讲，他认为说那个适不适合这也是一个因缘嘛，他没有一个自性实有的地方在那里。像昨天我就打电话给一个老同学嘛，我就问他的时候最近好吗，好，然后他就讲他最近的情形怎么样嘛，然后我就说那他就还特别跟我强调嘛，他说我妈妈现在不去我三姐那边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一天皈依以后呢，师父就跟他讲了一些话，然后呢就说你皈依了不要到处乱跑。然后我就说皈依了不要到处乱跑，你有没有人师父跟你讲这样子？应该没有嘛，就是说你皈依了不要皈依邪魔外道倒是有，但是呢我想没有说过你不要到处乱跑。我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那个道场就比较特殊嘛，就是说你在我这边皈依，所以呢你就只能跑我这里，那他的活动圈子就有所限制，就是是处非处这里嘛，哈。但是我想一般是说不是说不要叫你到处乱跑嘛，只是说你就好好的念你的佛，好好修行这样子哈。所以呢他说如果不是以生故问，以灭故问，以是处非处故问的话，这个就叫做正问啊。上礼拜是讲到这里对的，是不是？还是还有下面也讲了，哇这么快。所以呢为染故问啊，或是呢为净故问，在这个染净当中也是讲烦恼嘛，哈，染是烦恼，然后呢净是清净嘛。如果是站在我们学佛的立场，我要知道什么是烦恼嘛，烦恼会造作到那个苦果，所以呢我要分清楚是很正常嘛，哦，所以呢为染故问，为净故问是一般学佛的人都会关怀，哦，然后呢什么会遭受生死轮回，什么会处理生死轮回，这个时候是我们的关怀。但是呢他这个还是站在菩萨道来讲的话，他是说染烦恼不是自性实有的烦恼，因为我们今天会起烦恼的话是什么原因，一定有因有缘，所以这个烦恼才会生起嘛。然后他既然是因缘而生起的这个烦恼，当然我们也可以灭掉烦恼，就是能够达到清净，对不对？那如果是能够这样子升起，能够这样灭掉，都是因缘而生的，所以呢你就不需要去执着，就说 他这个是一个实有自性的烦恼，或是实有自性的清净。因为如果说实有自性的烦恼的话，那我们不可能灭掉它，对不对？因为它本质是烦恼嘛，那我们不可能灭掉它。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学佛的人就永远不可能解脱。因为为什么？啊，实有自性的烦恼嘛，我们就是贪嗔痴具足的，所以呢，自性实有的贪嗔痴，那我们怎么解脱？不可能灭掉贪嗔痴啊，它自性实有啊，我们不可灭掉嘛。但是呢，佛陀的讲说，众生都有佛性嘛，都有可能成佛，表示这个烦恼还是有因缘而生起，然后会有因缘而灭掉。所以呢，不是说哎，什么叫烦恼，然后就紧紧的抓住，就是这个烦恼就是固定实有的，它所以它是不好的，这是杂染的，然后这个是清净的，没有。他说你的因缘具足。烦恼就升起，然后因缘散尽了，这个烦恼就灭了嘛，哈、哦。所以呢，他说，如果是你这样子，什么叫烦恼故？就是以烦恼执着烦恼是实有自性这个部分来发问的话，那这个就是学问，比较难，对不对？因为其实坦白来讲，在学佛路上，我们都讲说，要刚开始一定要明辨是非善恶，明辨清净杂染。但是这里就很不一样，所以我就怕你们这里出问题，所以特别在上课前呢，一直跟你强调说，这个是站在大圣立场来问。好，因为大圣会讲什么？菩提及烦恼，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啊，生死及涅槃，对对对，嘿，菩提及烦恼，然后生死及涅槃嘛。就生死轮回跟止息生死轮回达到那个烦恼止息的那个涅槃是一样的。他为什么讲一样？是站在那个自性空的立场来讲，它是一样的、哦、所以呢，佛跟众生是一样的、哦、众生即佛，佛即众生。然后说好，那因为师父讲众生即佛，所以呢，我是众生，那我也是佛啊，你是声闻，所以你要拜我，对不对？不是嘛？他是讲那个佛性，就是里面的那个生义地的部分是空性的部分是一样。好，好，可以吗？那如果不会为了这个染净，也不会为了这个生死或处理生死，然后不会为了这个涅槃，然后这样子问的话，这个就叫做正问，好。就说，其实坦白讲，就是讲到最后，就是要告诉我们，就说于法未中，无染无净，无生死无涅槃，就是不执着的意思。因为他提证到那个缘起性空以后呢，他就不会去执着，所以呢，不会执着，就没有一个自性实有的染，没有一个自性实有的清净，没有一个自性实有的生死轮回，或是那个生死轮回的止息。这样子，所以呢，他就说你不执着的话，这个就叫做正问，好，可以吗？所以现在你要说，我是一个菩萨道，那我要问问题，我要怎么问？完了，这样子问那样子问，通通的学问，那怎么办？都不要问，都不要问，就像我刚才去买面一样嘛，都不要问嘛。然后呢，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去想，哈、哦，不可能，因为我不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嘛，那如果这样做反而是错嘛、哦、因为他这个是站在那个他菩萨体悟空性的那个部分来讲，说你要怎么做、哦、就是怎么做才有办法达到圣义地。但是呢，我们是在学的阶段，我们还是不懂就问、哦、你不要怕是说啊，这个是小圣，这个是声闻圣，这个是那个人天圣，没关系，你不懂就问、哦，因为这个正跟邪的话，坦白讲，它是从那个体悟空性来讲，哦，所以不要怕问，也不要怕说被讲说这个不是正问，只要你的动机是对的，你所做的就对啊。十五页前面可以吗？他这边就讲是说那个问有分八个类别嘛，他说第一个是从一来讲。然后第二个是从体来讲，第三个呢是从一指来讲，好、哦，就是说一就是讲那个，从大圣跟小圣、声闻圣这个分别来讲嘛，哈、哦。 然后呢体的话很可能就讲说那个有一个实有自信的那个部分，所以呢是讲体啊、哦。然后呢他就说就分外道声闻跟初发心菩萨嘛哈、哦。然后呢依止啊、哦、第三个就讲依止嘛，依止就从我们的智慧来讲，就是说从刚开始第一个智慧很粗浅，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刚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我嘛，我什么都要有，什么都是我，这个都是我的，然后最好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哦、所以呢开始的那个智慧是粗的，然后呢慢慢的诶就进入那个粗的烦恼断掉了，我执断掉以后呢诶还有一点那个中的烦恼，就是你会执着我只可以放掉，但是呢那个法还存在嘛，我要追求涅槃，这个法存在嘛，不然我没有一个目标我怎么追求嘛。所以呢第二个就讲到说不知道法无我这个部分，那第三个呢就很维系的就是说诶人法都空了、哦、然后那个就是很维系的烦恼，就是初发心的菩萨、哦、始发心一向是取着无法，他说哎呀你这个你要怎么做，哎呀不要分别嘛，不分别嘛，其实那个是真的是说你一向取着那个无的部分嘛，那还是一种烦恼。然后到这本经他就讲说你取着有跟取着无都不对嘛，他说你要不执着、哦、人家说啊有也好空也好你不执着，这个就是正确的、哦、所以第四个就讲到依事嘛、哦、然后第五个呢就从过失来讲，然后第六个就从利益来讲、哦、所以呢这慢慢的我们就会分析到、哦、那从第十五页开始，他说若菩萨为得故问非为正问，为取故问非为正问，为正故问非为正问，为分别故问非为正问，为知故问非为正问，为依止故问非为正问，为修故问非为正问，为修见故问非为正问。所以你看这边他是不是说什么都不是正问嘛，就是说你的关怀有一个执着的那个部分的话，那个都不是正问。比方说我现在去台北车站，然后我就问人家说台北车站怎么走，他好像有一个目标台北车站嘛，然后你认为那个台北车站就是很实有的在那边，不对，这个就不是正问。他说台北车站是因缘法，他就在那边。好，所以呢你没办法说我一定要得到什么然后问这样子，好，就说你内心有一个执着的话这样就不对。好，在菩萨道来讲的话就是说要去除一切的执着很难，对不对，很难。他们还讲我现在还是会问嘛，台北车站怎么走我一定要问嘛，然后你就说台北车站怎么走，如果是说台北以那个大圣的一个关怀的话，他说台北车站是一个因缘和合的，然后你就说哦现在你就从这边走往中山东路，然后呢再左转，然后呢对面就是台北车站了，然后你就说哦所以呢人家跟你讲说台北车站就是往前走然后左转对面，然后你在那个西门那边的话你也是说往前走再左转就到台北车站，然后你在那个候车站那边、哦、就是那个重庆北路那边你也是往前走再左转，可能吗？不对，这样子你永远到达不会到达目的地嘛，因为为什么每一个的方向不一样，每一个的因缘不一样，我们现在可能是这样子走对，但是呢别的方位就不太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把它执着一个实有的在那边的话就不对，你要看你今天是站在什么位置，然后呢你要怎么走。他说你有你的因缘嘛，所以他这边讲说为得故问，就是你执着有一个那个实有自信的那个部分的话那就不对啊、哦。然后呢或是你执着取就是执着，一个是正德一个是执着嘛、哦、然后呢正也是一个正德的部分、哦，然后呢或是你去分别，这个都不对，因为什么你不需要去分别，你要说 哦，中箭了，我不需要去分别说这一支箭是来自哪里，对不对？你中箭了就赶快把它拔掉就好了，哦，然后赶快涂药，哦，不是说你还不要拔，我要看这一支箭到底是从哪边飞过来的，然后它是什么制造的，等你研究好的时候呢，因为分别嘛，你要开始分析嘛，等你分析好的时候，你可能这只手就报销了，然后甚至呢可能就整个就身体的那个都问出问题，因为循环嘛。所以呢佛陀就讲说，你应该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马上在当下处理，不是说你要他开始慢慢去分析，他说这样子的话其实不是正问嘛，好，然后呢刚好你又说佛陀不是讲闻思修，为什么不是去分析呢？当然还是要分析嘛，只是说在你那时候的分析，你不要执着实有的一个什么东西嘛。你分析，你可以分析，就是说这个因缘是怎么样，啊，然后跟我的解脱、跟我的成佛有没有关系？如果你开始分析说，哦，这个材质是铜的，然后这个铜呢射下来会有什么？那个没有必要嘛，对不对？你要分析的就是说，我现在呢，这个很痛，然后会不会造成我的那个生命的结束嘛？那生命的结束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没有办法真的正念现前？没有办法，就赶快处理嘛。那有办法，你就赶快摄心正念现前嘛，对不对？这样子才能对我们的生死轮回止息有帮助哈。然后后面呢，他讲第六行，他就说，如果以何处无得、无取、无证、无分别，就是跟前面那个非证问那个颠倒哈。然后无知、无依止、无修、无修见，这样子的问的话，就叫做正问。啊，这好像在分教我们怎么样分别邪跟正嘛。啊，其实后面都一样。啊，然后他就讲说，复次，往明，乐菩萨是善法，是不善法，是有乐法，是无乐法，是有罪法，是无罪法，是有违法，是无违法，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然后这样子的话分别嘛，对不对？这是分别，是跟善跟不善，有漏跟无漏，有罪跟无罪，这是分别。然后菩萨的那个大圣道落入分别就是细论嘛，所以呢他说这个就叫做学问，哦，就是等于那个不是正问，所以它叫细论分别，就是用我们的虚妄分别是去分别的，哦，然后如果是你不见二，不是二分法，哦，然后也不是说不见不二，就像我们就讲啊一即一切，你根本都不知道，然后就跟人家讲一即一切嘛，哦，然后有就是空，空就是有，人家还认为说你是真的是已经出问题嘛，哦，无相平等这样子的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是你真的已经修到那个菩萨八地的话，你其实很清楚嘛，这个不是我们虚妄事去分别的二分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它是等于不二的部分，那这个呢才叫做正问。但是我们在还在学地的当中还在学的当中，你要说啊不要分别，我告诉你，然后你最后你就是走入那个完空的部分，那这就是真的就像一般人所说的已经修到学到一个出问题的状态。我们是学地跟那个正德的那个部分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过程，哦，不要说啊菩萨就叫我们就说不要分别，所以呢从此以后呢不要分别，然后呢人家都叫我们说要惜福嘛，所以呢放在我前面的东西我都通通要惜福，不要浪费，然后呢就吃到自己最后呢去挂肠胃科，哦，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脑筋，其实就是说你要去衡量，你真的有那个度量，你可以惜福嘛？那惜福也不是叫你说要全部把它吃完，惜福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浪费掉，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你不要浪费。那你吃到挂肠胃科就等于浪费嘛，对不对？哦，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如果一个菩萨不见二分，哦，就是不会去分。前面的那个有为有无为，世间二是出世间善法跟不善法，这样不去二分的话，然后也不是说一般所说的啊无分别这个部分的话，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叫做正问，哦，但是这个记得 我一直在讲这部经，前提就是他在这里讲正问，就是已经体悟缘起性空的智慧的部分来讲。那我们在学地的时候可能没办法达到这样子啊，所以以后人家问你就说啊，不要分别，我最怕人家跟我讲这样啊，学佛了嘛不要分别，学佛了还要分别，我告诉你，你不要分别，然后就变成说人家叫你做恶的事情你也去做，这个就不要分别，那就错了啊。我们要是非善恶分得很清楚啊，学佛了更需要拿出你的智慧来分别，不是无分别啊，无分别是证悟的，所以呢还是先休息一下好不好。